今日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嘅一个讲题，就系为何要开荒火热吃苦。咁头先咧有啲诗歌咧都有唱到呢啲嘅字眼嘅啦，我哋一齐同读今日嘅经文啦。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囚徒的，替你们祈祷，想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把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读了就会知道我深深了解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向他的圣徒和先知启示一样，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人。我作了这福音的仆役，是照着神的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虽然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还赐我这恩典，让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什么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为要在现今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我们因信耶稣，就是放胆无惧，满有自信地进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光荣。好，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去祷告下。天父，我们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中间里面自由的工作运行，让你的话语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也都被真理所塑造，更像基督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整个第二章的以弗所书是讲到上帝在基督的里面，在十字架上高废掉了人神之间的冤仇，有罪的人和圣洁的上帝中间有一埲墙，谁能够打破一埲墙呢？唯有十字架的救恩。今日无数的婚姻家庭，我们发现当中里面都有不同的口墙，父子父女的亲子关系，母子母女的亲子关系，夫妻之间的彼此的结连，上一代和这一代的关系的结连，我们发现整个社会里头不少的家庭系统都出现了不少的围墙，不少的墙壁。究竟有什么力量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呢？我想来想去，是唯有十字架。有人去用一个三角形去形容今日第三章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头嗰十三节。一个三角形，左手边是犹太人，右下角是这个的外邦人，即是左下角是犹太人，右下角是外邦人，最顶端就是上帝。无论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每逢他们和上帝的关系亲近一点，他彼此之间的关系都会更亲密。那当然，如果不是神首先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灭了冤仇，外邦人是没办法能够进到至圣所，而犹太人都没办法可以去到至圣所的。虽然他是犹太人，但他都不能够因为他的肤色和因为他自小守摩西的律法，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是进入这个的至圣所。大家都知道，看五经的时间，大祭司每年一次战战兢兢地来到去带着这个的羔羊的血来到进入这个的至圣所。如果其他的祭司来到在用他们的绳绑住大祭司的腰间，他们放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如果大祭司 是不能够生存，被上帝在至圣所里面击杀的时间，就代表上帝不悦纳那次的献祭。其他祭司就会将大祭司的尸体来到拉出来。所以希伯来书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的里面，旧约的背景的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上就成为永远赎罪的根源。甚至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一方面耶稣基督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第二方面就是，既然耶稣基督凡事都受过试探，在人间里面他经历了人那种的喜怒哀乐，他有受苦，他有担心，他有开心，他亦都有哭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一百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伸冤十架。耶稣基督亦都是百分之一百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以无罪之身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他堪称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他是我们忠信的大祭司。他要求我们，邀请我们，凡事将我们的仇哀、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重担都带到主的恩座前，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其实在保罗的神学，无论是罗马书和其他书信里面，都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不是升一天之后就翘着手在这里不做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每时每刻不住的为信徒去祈求。第八章的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圣灵也都是不是闲懒不结果子，亲爱的圣灵是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信徒的软弱来代求，是不眠不休不停断。有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软弱，忘记祈祷，或者我们都会有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不能够挺起来，但是圣灵会为我们去祷告，圣灵为我们的哀伤去祷告，圣灵为我们的喜乐去祷告，去感恩，去赞美上帝。世间上哪有一位好像圣灵这样不眠不休24小时为我们代求呢？又有哪一位好像主耶稣这个大祭司，他没有罪替我们成为罪，而且他要求和邀请我们常常将我们的重担带到他的恩座前，告诉他知道，赦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个这么浩瀚的真理，一个这么荣耀的救恩，为什么我们不去传扬呢？整个第三章的以弗所书是要告诉我们知道，保罗他见证这个的奥秘就是救恩，就是教会。对保罗的书信来讲，从来奥秘不是要刻意令人不知道一些东西，不是要隐藏神的真理，奥秘是指向基督的福音，奥秘是指向教会。教会就是奥秘，因为神要使用这个的教会成为传扬奥秘的一个的群体。所以保罗用到一个字，就是十三节里面那个的 manifold 这个字，就好像花海这样，有各种的花卉，非常的来到美丽，非常的美丽。原来从创世纪开始一路去到启示录，神的救恩从来是整个的过程里面那条的主线。你由创世纪第三章的里面，亚当夏娃企图用无花果叶来到去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徒劳无功。但是第三章尾的时间，大家发现是十五节开始，上帝用一个方法是绝对能够遮盖亚当夏娃的羞耻。是什么方法呢？就是皮子。皮子一定是从祭牲里面拿出来，这个 skin 是代表着羔羊的血才能够去洁净遮盖亚当夏娃那种的羞耻，不是无花果的叶，而是救恩。 今日无数嘅婚姻家庭，有冇人话俾佢听？唯有基督嘅救恩，先至能够遮盖家庭婚姻里边嗰种嘅羞耻。咁你话咩羞耻咧？好多时候我哋有意无意之间，言语上边 abuse 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唔单止冇 free A affirmation、appreciation、affection， 我哋唔单止冇肯定、冇赞美、冇拥抱，我哋甚至用语言去伤害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嘅孩童，甚至我哋嘅长者、我哋嘅老人家。系乜嘢因素能够塑造健康 fruitful 嘅婚姻家庭呢？系神嘅爱。所以保罗就话到呢个救恩，呢个 manifold， 呢个多姿多彩，系百花齐放，好 colorful 嘅呢个嘅救恩。由旧约创世纪一路去到启示录，你发现神嗰个救恩系几咁丰富。最近我听翻以前在中国神学研究院温米尔博士讲授的信徒神学，讲到千禧年观的时候，有四观，是不是牵涉到你解经的时候，究竟是 literal 是字面的解经，还是寓意式的解经？几时是寓意，几时是 literal 字面的解经，是决定了你究竟你选择哪一个的千禧年观，灾前被提啊，定灾中被提啊，定灾后被提啊，亦都牵涉解经。唔单单影响我哋嘅解经，唔单单解经影响我哋嘅观，我哋嘅千禧年观，甚至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实践。例如好简单，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仲以为人靠自己嘅能力可以塑造一个地上嘅乌托邦，根本唔会成功。甚至有人曾经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世界的盼望，连达尔文临终的时候在他书本里面都同神忏悔，求上帝宽恕他年轻的时间将一些的毒素放在小学生的课本里面。根本世上没有一种的物种能够找到没有缺患去支持这个的进化论，没有一个的生物是没有缺患的，在化石的发现的里面。但是奇怪，我们发现大英的博物馆欺骗了人类100年之久，用狗啊、动物的骨用胶水黏在一堆，就企图去迷惑人类，告诉人类有一种物种有完整的进化过程，其实是欺骗了人类100年。大家看《跌正待判》都很清楚看到，史托德牧师写的《真理的寻索》John Stott 也都告诉我们，我初信的时候就看一堆这些书。弟兄姊妹，荣耀的救恩谁去传递呢？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小学生、我们的中学生、我们的大学生，有没有人去来到去告诉他知道这个荣耀的救恩是怎样的一回事呢？保罗为什么用 manifold， 用这个多彩多姿的字眼去形容神的救恩呢？13节，是因为他自己在第九章的《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述他自己的经历，就是本来拿着文书手令去缉拿一些的基督徒，去捉他们坐监，因为他们信基督。怎么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耶稣基督用强光去照耀保罗，令到他扑倒在地下的里面。他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是谁？上帝就跟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意思就是你以卵击石是 impossible， 你不能用鸡蛋和石头去撼。保罗扑倒在地，上帝要他盲了3日，神透过阿利亚来到按手在保罗的身上，保罗瞎眼3天，跟住就经历佢嘅眼睛如同鳞片跌喺地上，于是佢重见光明。神透过阿利亚等等，你要带领 这个的保罗去到基督徒的团契的里面，甚至后来在加太书第一章，加太书第一章记载保罗曾经在大马式的旷野，不是在这个阿拉伯的旷野，来到是有三年之久去默想潜修。无数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保罗在三年阿拉伯的旷野里面做什么呢？他就是要思想旧约的尼赛亚和新约的基督两者有什么关系。其实第53章的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或者他这样说，尼赛亚是无佳形美容，没人能够去因为他的外表而去羡慕他，他受的鞭伤是要我们得到医治，他受的刑罚是叫我们得平安。就算以赛亚先知对于新约里面保罗所讲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其实都是一知半解。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今天这13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根本旧约的先知第五节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向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一样。那你说，一方面保罗认为信仰的根基应该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嘛，但另一方面又说先知和旧约的先知们甚至是耶稣的门徒对于奥秘有时候都是一知半解，要耶稣去解释给他听。例如很简单，门徒阻住小朋友去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什么？不要阻拦小朋友到我那里，因为天国正是他们的。门徒一知半解，门徒跟住耶稣这么久，就算彼得、雅各、约翰是经历这个登山变像的经历，这个神迹，但他依然落山之后很快就忘记了什么是天国的奥秘。所以耶稣多次的用地上的花、天上的飞鸟、大自然的物件来到去讲述天国的奥秘。甚至彼得来到去拦了耶稣去上十字架，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根本彼得不明白，耶稣若果不是上十字架，他根本不可能去成就救恩，而彼得也都不可能有盼望，门徒们也都不可能有盼望，以色列国都没有真正的盼望，全人类都没有真正的盼望。就算阿加布发预言说耶路撒冷有捆锁有苦难等着保罗，但保罗依然直往耶路撒冷，因为对保罗来讲从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是人都想有冠冕，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来到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神？第六节，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人。第六节，你发现保罗想讲什么呢？由旧约开始，整个39卷的圣经是要告诉人知道旧约是以圣殿为中心，而圣殿是有外邦人院的，而圣殿的结构里面有至圣所、有圣所、有其他的部分，有外院、有外邦人院，而大祭司一年一次战战兢兢地你要进入至圣所。换句话说，大祭司虽然是亚伦的后裔、长子的系，但他自己本身都是软弱无能，他只不过是一个人。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怎能够靠自己去到至圣所呢？是不可能。于是神就来到是藉着耶稣基督成为信徒的大祭司，他一次献上他自己作为祭牲，就成为人类永远得救的根源。从来没人好像主耶稣这样，他既是祭牲也是 祭司献祭者，他甚至是接受祭物的那一位上帝。世间怎会有这种的真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祭物，耶稣基督是奉献祭物、献呈祭物那位，耶稣是收纳祭物那位，耶稣是祭牲的本身。这个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真理。你怎能够不去赞美我们三位的真神？浩瀚的真理，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同权、同名、同质，同一样有神的荣耀，同一样有神之所以为神的性质，同一样的荣耀。所以人看不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人就不会容易去敬拜神。我们的小朋友若在家庭里面见到父母的圣洁生活，兄弟姊妹作为基督徒的圣洁生活，他自然对神会敬畏。我们的爸爸妈妈见到他仔女敬虔的生活，圣灵的果子，他自然就会对他们的上帝去敬畏。父母若果同上帝之间去建立一个铁三角，太太三个人的左下角，丈夫是三个人的右下角，而顶端三个人顶端就是上帝，这对的夫妻若果同神的关系越近，距离越近，他两者的距离就会越短。这个恒久不变的真理，就是我们举办恩爱夫妇营的原因。小组的生活一样这个道理，若果没有敬虔的组长，很难去带领组员去敬拜上帝、侍奉上帝。不会是因为组长的年龄来到去说服他的组员去敬爱上帝，从来是敬虔的生命。没有敬虔的牧者也都不可能容易带领弟兄姊妹去敬拜敬畏上帝。我最近跟仔女聊天的时间，我会发现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他们这么乐意来到去侍奉神，做大学生团契的导师，做组长，甚至来到元朗开荒做青少年人的导师，甚至愿意交给上帝求神感动呼召他成为上帝永远的用人。这些全部都是神的恩典，从来都是生命影响生命，不可能是靠人的说话。对保罗来讲，外邦人得以在基督里面藉着福音同犹太人同成为后嗣，第六节简直是一个奥秘。但奥秘不是要收埋不给人知道，启示就是要人将奥秘揭示出来，启示就是将个布帘拉开，就好像中学小学的礼堂或者戏院，将那个幕拉开，你就会见到那个荧幕，会见到那些表演。所以启示就是神主动的工作，将他的奥秘打开。在旧约的世界里面，人一知半解地去理解神奥秘的救恩，但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将这个的奥秘讲得明明白白给人知道。从来在罗马帝国的世界里面，只有死囚才会被钉十字架，而且是极之重的重犯才有可能被悬挂在十架上。但是为什么百姓宁愿要释放巴拉巴都不要耶稣呢？因为他们一班是不敬畏上帝的人，宗教人士的失职，他们的生活就是宗教 religious。 今天教会复兴的道理永远都是要放低 quote and quote religious， The Bible is called Living Bible。郭培理牧师常常都话 Living Bible， 攞住本圣经嚟讲，呢、这个就系神嘅话语。The Bible says， The Bible says， The Bible says。你唔好同我讲哲学家讲乜嘢，圣经讲啲乜嘢。所以弟兄姊妹，你同我就系一本活嘅圣经。你几时见过有一位嘅弟兄姊妹，他靠住耶稣基督的真理、神的话语去建立他的婚姻家庭，而他的婚姻家庭会倒下来？世上有没有一些见证，是见证人见证他跟随耶稣基督敬畏上帝，而结果是一败涂地？你做乞丐，圣经里面说没有人会做乞丐的，如果他敬畏神，圣经讲的，神不会忍心人做乞丐的，只会敬畏神。在我们价值观重整这本书的里面，你不是告诉我们 Jonathan Edwards 他怎么敬畏神，他跟他的子孙说，无论世世代代这个 Jonathan Edwards， 我都说知他的后人几穷都好，都要敬畏上帝。神就使用他，他家族所出的人不是副总统、律师、大法官、医生和各种专业的人，就算是平民的人都是要贡献社会的，就算他不是专业他都是贡献社会的。但另外一个不知名的人跟他打对台，他说我的子孙一定不可以敬畏耶稣基督。出自著名的大学的追访的里面发现，这个不敬畏神的家庭所出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是那些醉酒的人、奸淫掳掠的人，令到社会大量的公帑耗费的人，而他们都不建立社会。这种诠释就交给广大的市民，这个诠释就交给整个的美国的人民，这个诠释就交给所有世界上七十几亿的人口敬畏神的人，他们的后代是怎样，不敬畏神的人的后代是怎样。所以你发现好像又是讲回这个福音，还有什么好讲的呢？为什么经常讲来讲福音呢？教会的人不争气，就是因为教会不传福音。教会之所以不传福音昏睡沉睡，是因为他没有发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John Stott 在他的《真理寻索》这本书里面讲，在英国很多的街童玩到成身泥白泥斑泥浆，经过一条街后，他不用那些的水，也都不用那些的肥皂，于是他身体得不到洁净，得不到香喷喷的经历。今日福音就是肥皂，今日福音就是能够洁净人生命的水。人之所以仍然在救恩之外，人仍然在救恩之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去传扬神的救恩。我就在四岁的时候，我就很紧张，要看他何时生日，属灵的生日，带领他成为基督的门徒。我的女儿一样，要写在他主学的课本里面，他的手册的里面，至少就送他一人一本的灵修的书籍，俾佢能够每天操练灵修祷告。小朋友唔需要十几岁先做主嘅门徒，好细个就已经要学习做主嘅门徒。你睇 BSF 嗰个资料嘅里边，同样有啲系孩童，唔系净系 adults， 唔系净系长者，唔系净系年轻人，甚至系年少嘅人，甚至系孩童都可以有份于喺 BSF 嘅操练嘅里边。神的话语的陶造的经历的当中，我想讲的，如果你真的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就会传扬神的救恩。保罗之所以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是因为上帝的选召，是因为上帝特特选召他，主要是向外邦人来传福音， 保罗冇话佢唔向犹太人传福音，但佢主要被拣选成为外邦人嘅使徒，而彼得系主被拣选成为犹太人嘅传福音者，所以佢喺耶路撒冷嘅教会里边成为长老，成为一个属灵嘅领袖。呢个嘅彼得，但系彼得楼房上高祷告嘅经历，有一块布，四只角系上天上去。神就要彼得吃晒所有布里面嗰啲犹太人唔会食嘅东西，例如倒着不分蹄，例如无伦无次嘅东西。彼得话：我从小都冇食过呢啲东西，但系上帝话你要食。其实嘅寓意就系咩啊？你唔好认为外邦人系不洁，外邦人系神所爱嘅对象。你谂下约拿先知嘅时候，几唔愿意，心不甘情不愿去尼尼微城。好晦气地讲福音，全城嘅人包括动物宠物全城悔改披麻蒙灰，咁唔愿意传福音，全个尼尼微城嘅人都得救，左右手都分唔到嘅啲 infants 嗰啲婴孩都得救。今日福音本是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你有冇谂过？苏牧师佢都冇谂过，佢传福音起码有一个我同埋其他同学信耶稣，我哋就能够继续成为福音嘅接棒者。整个恩福，佢同我讲，佢同其他同工讲，系得我呢个学生呢、这个福音嘅果子，系同佢一齐成为同工，荣耀归俾上帝，唔系我哋，系佢讲。佢一日带住我去沙田一间基督教嘅中学，有五百几个嘅校长、副校长同埋班主任级嘅人齐集听牧师苏牧师嘅讲道，我就去讲我自己生命被福音扭转。我讲完之后，一个校长走嚟同我讲，佢话牧师，我觉得我间学校好有盼望。你咁差嘅人，都因为福音嘅缘故有咁大嘅改变，成为一个牧师。我成间学校千几人，冇一个差过你，所以我深信我学校里边大有盼望。我将荣耀归俾神。我咁嘅人学神打、偷嘢、睇嗰啲色情嘅刊物、电影、撩女仔、唔读书、打麻雀、打牌九、学赌马、十三章，仲要拜鬼神。我冇养鬼仔，我只系玩碟仙。但系神竟然喺垃圾堆嘅里边去拣选我成为福音嘅使者。喺我嘅亲属嘅里边，佢都为我哋嘅家庭去感谢神。原因系我哋屋企嘅里边，我带我爸爸信主，佢系一个极度忠心嘅共产党徒，佢都信耶稣，佢都信耶稣。我妈妈信耶稣，我细佬信耶稣，我仲一个细佬未信耶稣，我仍然努力嘅传扬神嘅救恩。一章十八节临前，因为十字架嘅道理，在那灭亡嘅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嘅人，却是神的大能。总结，我同大家讲，今日嘅经文好简单，系要讲到就是福音嘅使者保罗之所以成为福音嘅使者，是因为神嘅拣选。第二，福音嘅性质就是神藉住启示将佢嘅奥秘，呢、这个奥秘就是十字架嘅道理，就是神嘅福音去显示俾世人知道。而最后保罗讲到，佢话弟兄姊妹，唔好以我为福音受捆所为耻，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也是我的喜乐，也是我的本分，是参与基督的患难，参与基督的荣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能够传福音是参与上帝的荣耀啊？最后我用一个的例子告诉大家听，神是保守住我们的。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为福音的缘故，在监牢里面不断传福音，狱长就跟他说，你再传我就枪毙你。咁最后呢、这个宣教士仍然传福音。后来有一日，呢、这个狱长好唔耐烦，好愤怒，攞把剪刀抌喺地下度，一张嘅类似 A4 纸抌喺地下度。你有本事一刀就可以剪到一个十字架， 我就释放你，唔再枪毙你。点不知呢一个嘅宣教士跪低祈祷，佢话：天地万物嘅真神，你系人类嘅造物主，求你彰显你嘅大能，你亲自帮我行呢个神迹。佢一把剪刀，一剪就一个十字架。我两日之前喺屋企夜晚，我又试下剪，点不知真系一个十字架。剩翻嘅子碎加埋嘅十字架，系可以构造到永生。冇咗十字架就变成永死同埋地狱 hell，hell。唔信你试下，我就已经成功咗一半，因为我好眼瞓，我就系做咗个十字架，我就停咗喺度。但系嗰个formula咧，随时你可以问我或者师母攞。你就回去用 A4 纸，没有 A4 纸问阿 Newton 攞，你回去做一做这个实验，教儿童主学的时候呢，告诉他一刀一张 A4 纸就变成一个十字架，非常漂亮。还有那些剩下来的碎呢，是可以构造到刚才说永生或者 hell， depends on 你有没有十字架。我们第一次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让我们见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够一切相信。弟兄姊妹，今天听到神的话语，你承认神的话语是一切，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创世纪是讲紧巴拉和亚沙，巴拉就是从没有变成有，亚沙就是从先传的物质要去创造亚当出来，创造其他的东西。但从来神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语是我们整个婚姻家庭的根基，神的话语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根基，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对夫妻关系感情的根基，神的话语是我们所有家庭里面亲子关系的根基，神的话语也是我们社会里面的根基。如果无数的基督徒每日过圣洁的生活，就好像宋尚哲博士那样，他神感动他，圣灵充满他，去到曾经有一年去到新加坡这边去开粉兴会。我在新加坡的同学跟我说，那年新加坡的税收是特别多，多到吓到政府很紧要，原因是很多的人不再瞒税，很多的人认罪悔改，库房大大增加，可见人的圣洁生活和神的话语是拉上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小朋友是否能够结到圣灵的果子，孝顺父母，勤力读书，有爱他自己的同学，他的朋友，他的邻居， depends on 神的话语，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如果听到神的话，你愿意由今天开始勤读圣经满天灵修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弟兄姊妹？很多。如果今天听到神的话语，你愿意回应神的爱，神的呼召，如果神用得着你清楚神的呼召，甚至做传道人宣教士，全时间奉献神，你都愿意的。如果你清楚神的呼召，你愿意走上奉献的道路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有没有呢？有很多。如果今天听到神的话语，你以前只不过觉得自己是一个信徒，间唔中翻教会，但你好少好俾心机，好严肃地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神。你愿意由今天开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神，以成为基督的门徒，在神的话语里面装备自己扎根。你愿意荣耀主一生一世，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弟兄姊妹？好多。神的荣耀归给你，求你的灵继续工作，塑造我们这里弟兄姊妹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成为天使，回到家里面，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家人很大的帮助。你祝福他们在职场里面，在社区里面，在家庭里面，为主作美好的见证，荣耀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